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4月18日晚上，现在是晚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送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到访日本，就贸易问题举行会谈，并让美国的盟国日本在他所称的艰难时刻得到美国的保证；平壤最近试射导弹以及公开展示可能是远程与潜艇发射导弹之后，华盛顿关注朝鲜的局势。欢迎收听。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到访日本，就贸易问题举行会谈，并让美国的盟国日本在他所称的艰难时刻得到美国的保证。他表示应对朝鲜不排除任何选项。副总统彭斯早些时候访问韩国时说，针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他说，美国决心和韩国、日本和中国一道寻找一条和平途径，确保朝鲜不会成为一个核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迎接彭斯副总统并举行会谈。安倍说，他感谢川普政府所有选项的举措。安倍补充说，他希望与朝鲜举行和平对话，但是为对话而对话则没有价值。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与记者进行新闻简报时表示，美国方面容忍保持更多的一些耐心。斯派塞说，我认为我们将继续和中国一道合作，尤其是帮助找到推进局势发展的途径。在朝鲜进行了最新一次的导弹试射之后，访问韩国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朝鲜，美国100%的支持韩国对任何攻击行动将做出压倒性的有效反击。彭斯同时批评中国对韩国同意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经济报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星期天，平壤无视国际压力，再度进行了导弹试射。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平壤可能在准备进行第6次核武器试验。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警告朝鲜不要挑战特朗普总统的决心。他说，所有遏制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
自从1992年来，美国和我们的盟国一直站在一起，谋求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达成这一目标，但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内。
面对朝鲜用导弹和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盟国和美国，美国官员所说的应对选项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及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
我们将继续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是我们的盟国要求的防御措施。我们将继续循序渐进地形成全面的军事应对能力，确保韩国的安全。我们的国防部长不久之前在韩国也清楚地表明，我们将打败任何进攻，将采取压倒性的有效方式应对使用常规武器或是核武器的进攻。
面对朝鲜的一再威胁和导弹试验，韩国同意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朝鲜主要盟国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国称萨德反弹道系统的雷达可以探测中国的弹道导弹状况，从而损害了中国战略威慑力，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为此对韩国进行经济报复。彭斯副总统对中国提出批评，他说，
韩国采取适当的自卫步骤，中国就此进行经济报复，美国对此感到不安。中国应当面对和解决朝鲜的威胁，正是这种威胁使得这种防卫性的措施变得有必要。
平壤坚持说，他需要包括核武器的强大军备，以抵御他所说的美国可能发动的入侵。星期一早些时候，彭斯访问了分隔朝鲜半岛南北的非军事区， 这是彭斯第一次访问韩国，他的这次亚太之行还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这次访问是几个月前安排的，但是他的访问正值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星期一对中国目前在朝核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他们表示将继续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核问题。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说，美国不寻求冲突或争权更迭，但是会致力于保障本国人民和盟友的安全。他还表示，在韩国部署萨德的计划没有改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会晤取得效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他说，中国是朝鲜煤炭的第一大进口国，中国削减朝鲜煤炭进口会产生真正的经济影响。
中国可以利用很多经济和政治的压力点，我们对中国的走向感到非常鼓舞。
他表示，美方将继续敦促中国展现地区影响力，以取得更好的结果。当有记者提到朝鲜刚刚试射了导弹时，斯派塞说，政府和总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表示，
但是我认为我们尤其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帮助找到前行的方式。
同一天稍早时候，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商在有关朝核问题的电话会议上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六就朝核问题通了电话。他说，两位官员在电话中肯定了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会晤时确定的积极路线，他们对两国在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共同目标上取得一致，包括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认为需要国际社会一同向朝鲜施压，使其停止挑衅行为，以及再次承诺朝鲜半岛的和平去核化。他表示，川普总统相信中国会动用其拥有的对朝鲜经济命脉的巨大影响来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尽己之力。他还指出，在处理朝核问题上有积极的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做出一些努力，至于这些努力是否奏效需要时间。
总统指出过，我们会关注看看中国是否想要做出更多努力，如果他们决定不与我们合作，那么我们将改变策略，尝试其他方式，也可能是自己的方式。但在此之前，我们会与中国合作，我们非常受到鼓舞。
董云商在星期一的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总统不会允许美国及其在亚太的盟友受到朝鲜以及朝鲜导弹和核项目的威胁。但是他也表示，川普的优先选项是最大程度地向平壤施压，尤其是经济压力，以此让平壤停止挑衅行为，改变现有的拥核之路。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警告朝鲜不要考验川普总统的决心。他表示，所有遏制朝鲜导弹和核项目的选项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彭斯说，美国的战略耐心时代已经结束。朝鲜星期天不顾国际压力再次进行了导弹试射，但以失败告终。朝鲜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平壤会继续进行更多的导弹试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平壤会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在被问及如果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美国会做出何种回应时，董云商没有具体说明，但是他表示，
我认为美方明确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朝鲜半岛的和平去核化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不寻求冲突或政权更替，但是我们有必要致力于保卫我们的人民和盟友。我认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违反过去的承诺，威胁要进行某种军事打击的不是美国和我们的盟友。
早些时候，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对跟随美国副总统彭斯出访的记者团表示， 萨德部署应由韩国新总统决定。他的这一言论引发韩国和日本媒体有关萨德部署或将推迟的解读。但是韩国和美国官员随后表示，美韩两国在萨德部署的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在这个问题上，董英商说，
没有任何变化，决策过程中也肯定没有任何事情表明出现了任何变化。所以在部署萨德的问题上，我们是处在计划好的轨道之上。
他指出，美国正在与决心推进萨德反导弹系统部署的韩国不断进行接触。他表示，部署萨德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以遏制来自朝鲜的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他说，他注意到有关国家和人士的担忧，但是化解这些担忧的最佳方式是让朝鲜改变目前这种带有威胁和挑衅性质的行为。中国和俄罗斯强烈反对部署萨德。中国称，萨德系统的雷达可以探测到中国的弹道导弹情况，从而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和中国的利益。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平壤最近试射导弹以及公开展示可能是远程与潜艇导弹之后，华盛顿关注朝鲜局势。朝鲜中程导弹发射几秒钟之后爆炸，最终以失败以告终，但是这显示了朝鲜持续无视外界要求它停止核试验以及导弹项目的施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朝鲜进行导弹试验几个小时之后抵达韩国，他在对美军致辞时谈到了试射行动。
朝鲜今天早上的挑衅行为只是提醒你们，在此地捍卫韩国人民自由以及在此地捍卫美国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天所面临的风险。
America,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思考的是，目前为止朝鲜拥有哪些远程导弹。
纳粹阅兵的目的是通过威胁的方式展现军事实力，所以那些武器究竟是真是假还不清楚。
不论真假，美国川普政权释放出信号，表示要消灭朝鲜威胁的强烈决心。
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上了，很清楚，总统决心不让这类行为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的总统一定会采取行动。
数十年以来，美国敦促中国对朝鲜进一步施压，川普采取同样的做法，而且似乎愿意把竞选时的一项重要承诺摆在一旁，争取北京当局的合作。
我会指示财政部长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而且我们早该这么做了。
根据对朝鲜半岛有第一手经验的人士的说法，涉及的利害关系赌注很高。
他们进行了超过25起导弹试验，而且他们正在研发全新一代的导弹。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关于朝鲜政权的存亡，坐拥核武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有更多的野心，他们把这视为离间美国和他的盟友的方式。
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有共识了，那就是这个情形不能再继续了。
这个共识在未来几个月肯定会受到考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拒绝国际观察员对星期天举行的批准扩大总统权力的全民公决的批评，表示公投是在任何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最民主的投票。埃尔多安星期一在安卡拉总统府外告诉支持者说，国际选举观察员应当安分。他说，土耳其将对来自欧安组织选举观察员的发现不予理会，称那些报告是出于政治动机。国际选举观察员质疑星期天举行的公投的公正性，表示投票是在不公平的情况下进行的。欧安组织观察员在安卡拉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反对派面临许多阻碍，比如缺少表达自由，面临恐吓和难以接触媒体。 他们还质疑土耳其最高法院做出的具有争议性的裁决，允许使用没有任何官方印章的选票。土耳其主要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指称，有多达150万张没有官方印章的选票投入使用，这个数字超过了公投获胜方面所赢得的票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班牙和法国当局已经查封了属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叔父里法特·阿萨德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检察官指控里法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挪用叙利亚公款，用这笔钱发展出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帝国。英国政府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冻结他在伦敦的资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里法特·阿萨德否认这是事实。据说里法特在领导了企图推翻他哥哥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之后，被流放到欧洲。
30年来，叙利亚政权的前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周游于欧洲各地，用的是他从叙利亚获取的不义之财。许多人认为里法特对哈马大屠杀负有责任，当时有几万人被杀害。
但是里法特有可能会失去这种自由了。西班牙警方上周突击搜查了属于里法特及其家人的房子，西班牙法院还下令封查了他价值7亿4000万美元的500多项资产。调查人员认为里法特挪用了叙利亚3亿多美元的公款。里法特·阿萨德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伤害叙利亚人民的融资中受益。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在2013年法国开始调查的时候说，他父亲的财产是富有的沙特支持者提供的。
这些钱是里法特的朋友们给的，他们支持他，相信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
里法特的这座房子位于伦敦的梅法尔区，价值1200万美元。活动人士要求英国像西班牙那样封查他的资产，
绝不能让里法特在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享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反对者说，伦敦是著名的所谓脏钱汇集地，他们怀疑英国是否会让里法特成为意外。
英国当局会走出这一步，通知所有获取不义之财的罪犯和寡头们说，我们要追查你们吗？还是说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因为里法特现在暂时被西方当作替罪羊。
英国法律还规定必须先定罪，然后才可以封查财产。
对于洗钱、窃盗、贪污某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当局可以说这些人的财产是通过犯罪获得的，应该被没收。
英国新的立法允许法院没收践踏人权者的资产，但法律分析人士说，除非叙利亚政府同意合作，否则要证明里法特·阿萨德对于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这个星期，川普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讯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离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 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人们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Deeply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for which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表示，在上个周五的一次反恐行动中，抓获一名属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女性自杀炸弹杀手。她图谋在拉合尔星期天复活节活动期间攻击一所教堂。陆军发言人星期一在记者会上确认嫌犯为勒加里，表示他仍然在接受调查。有关官员表示，这名年轻女子已经告诉调查人员，伊斯兰国通过社交媒体和他接触并灌输激进思想。这位发言人还公布了一段勒加里的视频认罪声明，他表示他在巴基斯坦南部海德拉巴德的一所医学院读书，最近才和其他两名共犯搬到拉合尔，准备实施恐怖阴谋。美国海警船最近不断在马来西亚声称拥有主权的一处海域出现，要求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增加抵抗的公众压力越来越大。不过据信，这并不会使中马两国关系走向恶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说，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末，三艘中国海警船在马来西亚婆罗洲附近海域巡逻。分析人士说，这将增加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政府所受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马来西亚加强对中国的抵抗力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事安全研究员徐瑞玲说，
我当然认为这些问题会成为纳吉布的一个棘手问题，他不想把外交政策放在中心地位，因为这种问题尤其难以解决，他会发现这很难应对。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网站说，在拉科尼亚浅滩附近发现了中国海警船以及显然是追踪中国船的一艘马来西亚海警船。2015年，马来西亚曾发现一艘中国海警船下锚停在同样的这处浅滩，这处小小的浅滩位于南中国海的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在婆罗洲岛的沙捞越州以北大约100公里。那家美国智库说，当时被发现的那艘中国船自从2013年以来就在那里了。2016年3月，马来西亚发现了100艘由中国海警船护送的渔船。由于中国和马来西亚密切的经济关系，纳吉布一般避免正面冲撞北京。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直接外国投资来源。 台北南海智库主任西东岳说，
对
希望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马来西亚来说，公开谴责中国的行动会打破微妙的平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后果。
纳吉布的联盟要在2018年面临艰难的选战，马来西亚面对通货膨胀和消费低迷等问题，中国有过因为政治不满而减少与韩国、台湾或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的惯例。亚洲海事安全倡议说，北京在拉科尼亚浅滩近乎经常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这表明北京决心要在整个九段线内建立行政控制的决心。这处浅滩近在水面之下，富含石油，离中国有2000公里之遥，但在北京划设的九段线范围之内。九段线囊括了方圆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90%以上。马来西亚和其他政府也对这处海域提出了全部或部分主权要求。这处海域有丰富的渔场，还是重要的海上航道，并有大量的海底油气资源。马来西亚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国。马来西亚有3100万人口，许瑞玲说，一些马来西亚人觉得政府对中国海警船的反应过于消极。马来西亚要在2030年之前更换本国50%的海军舰艇，提高舰队的能力，部分原因是监视中国的举动。根据全球火力网站的数据库，中国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第3，马来西亚排名34。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专业教师胡一山认为，跟越南和菲律宾民众相比，马来西亚人更关心国内问题，而不是近海的外国船问题。
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我认为由于我们真的是有幸拥有很多自然资源，所以人们有些内向型，他们不太关注这种国际事务，哪怕是发生在附近水域。
许瑞玲说，如果中国开始在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制止马来西亚渔船捕鱼，公众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压力就会加大了。不过中国在锁定自己的主权声索的同时，也在小心避免引发强烈的抗议。2012年，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纠纷，当时的菲律宾政府提请国际仲裁。去年7月，国际仲裁庭做出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北京称这项裁决是闹剧。西东岳说，
中国已经显示出它有意愿也有能力把其提出声索的领土不断加以安全化，但如果做得过了，这有可能会促使对立声索国聚在一起做出地区性的统一回应。
中国也向其他东南亚国家提出经济优惠，鼓励他们容忍中国的海上扩展。马来西亚邻国文莱等国顺从了中国，菲律宾最近也倒向北京。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期因在广东街头举牌而失踪的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刘冰被证实遭广东东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于东莞下桥看守所。刘冰的友人呼吁外界关注。据网上的消息，今年30岁的刘冰4月10日在广州街头举起“中国不需要习近平，中国不需要共产党，六四上街铲除共产党，我只是街头抗议，我很温和”等纸牌，并在推特上发布照片。刘冰12日下午在东莞被警方带走。刘冰的父母没有收到书面通知，他的父亲到派出所做了几次笔录。从警方口中得知刘冰涉嫌寻衅滋罪被刑拘。原籍湖南的刘冰近年来一直在广州工作生活，过去3年因多次在网上发表民主言论和参与街头散发传单举牌等活动，遭当局多次传唤约谈。 2013年被拘留15天后遭遣返回老家并失去工作。刘冰失踪后，他的一些公民朋友在网上转发消息声援他，呼吁关注刘冰，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民间机构4月16日发布2016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分拆迁以及拆迁维权的新特点，分析拆迁以及拆迁维权的新特点，列举十大拆迁典型案例。报告表示，在拆迁总量有所下降，但矛盾却仍加剧的情况下，以暴抗暴的事件明显增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同北京市财粮律所星期天联合发布民间拆迁报告，这是第七年发表，由多年来代理强拆维权案的北京财粮律所负责撰写。报告指出，2016年拆迁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拆迁的动力依旧，一些城市继续以确保房地产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作为拆迁征地的政策依据，加快拆迁进度与强度，进而激化了拆迁矛盾。同时，暴力拆迁手段变得更无底线，逼迁手段用到极致。报告表示，2016年拆迁血案更加触目惊心，从5月1日海口暴力强拆到5月10日郑州拆迁血案，再到湖南长沙、江苏沛县各有老人在强拆时被埋身亡，以及9月中旬湖南汝城拆迁血案，都表明拆迁暴力程度有增无减，而拆迁血案已难以引起公众和传统媒体的关注。报告还表示，拆迁主体普遍下移成为违法行政的新特点。2016年，许多地方房屋征收拆迁的主体继续呈现出模糊的趋势，街道、乡镇甚至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成为拆迁主体，其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监管。报告分析说，在针对非法强拆，依法维权变得艰难和残酷，报警无效、立案难、胜诉难、赔偿难等法律无力纠正的情况下，拆迁维权也出现新的特点，以暴抗暴明显增加。报告列举去年十大典型案例，包括1月11日河北永清复姓父子伤害案，一人死亡，4月29日海口秀英区大规模强拆冲突，5月10日郑州拆迁户范华培杀人事件，四人死亡，一人重伤，6月16日长沙农妇龚雪辉被拆迁活埋，9月7日江苏沛县王世兰被误拆掩埋致死，以及10月15日河北村民贾静龙因强拆杀官被执行死刑。北京市财粮律所主任、报告执笔人王才亮在报告前言中表示，报告的数据全部来自于媒体，包括自媒体的公开信息，显然数据很不全面，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报告，并力求客观和全面。王才亮律师星期一以目前受到很大压力为由，不愿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而财粮律所的另外两位律师也以目前比较敏感，担心接受采访会导致未来困难，或者无法确认记者身份为由，婉拒采访。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强征强拆导致的冲突和矛盾是中国社会目前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民间机构对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进行不间断的调研，提出分析和建议，对各级政府部门有效、合理和科学管制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官员应当持开明态度，积极参考。他说，
强拆现象非常普遍，能够把这些问题总结出来提交给政府，让他们更和谐的拆迁，更文明的拆迁，对社会对于政府都是非常好的事儿。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多做一些，给政府提供更多参考，使他们少犯点错误。
田其庄表示，强拆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他说，
拆迁这些矛盾激化到现在，出现了这么多血拆、死人、黑社会介入这方面的事情，是数不胜数，已经成为中国现今社会的矛盾的一个焦点。
田其庄当年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拆迁，对强拆问题有切身体会。他表示，拆迁问题主要涉及许多地方官员先是追求政绩，后又贪图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说，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官员一开始是贪图政绩，为了实现 GDP， 后来呢政府自己拆迁，因为他知道替开发商拆迁那个大头叫开发商赚走了，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尖锐更激烈了。他们没办法对付的时候，不是诉诸法律，而是雇佣黑社会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情况非常普遍。
中国拆迁年度报告为化解强拆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征收制度，强化被征收人所能选择的救济手段，包括建立健全征收工作专项监察制度，并在最高法院之下设立省或数省、市或数市的二级行政法院，垂直管理，排除地方政府部门对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干扰，既增强法院审判的公信力，又强化被征收人的救济手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在最近的体育比赛中改称台湾代表队为中国台北，台湾官方对此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单方面的做法。不过与此同时，台湾主动向中国大陆通报了张向忠事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报道第23届亚乒赛男子团体决赛的时候称，中国队3-0轻取中国台北队晋级。对此，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一在立法院对媒体表示，
这种做法单方面的改变我们的名称，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台湾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我们参加这个相关的国际体育的比赛，那么是根据这个国际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所律定的，大家都同意的名称，就是中华台北。
陆委会在台湾体育代表团名称问题上表达严正立场的同时，利用两岸现有的联系渠道向中国大陆方面通报了刚出现的张向忠事件。报道说，张向忠山东曲阜人，因参加新公民运动被判刑，本月随一个旅游团来台后很快脱团。张晓月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厘清有关情况。
这个因为我们一切就是先厘清事实的状况，然后依照我们相关既有的机制来处理，所以现在因为事实状况还不是很明朗。
张晓月说，陆委会目前掌握的情况也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张向忠还没有与台湾政府的任何部门联络。当被问到张向忠举报要寻求政治避难时，张晓月强调说，
不过我要强调就是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并没有所谓的政治庇护，那么如果说是中国大陆的人士因为政治不同，那么我们所用的叫做就是专案长期拘留。但是呢，
报道说张向忠事件可能与李明哲案有关。星期一，反对党立委继续指责蔡英文政府处理李明哲案无力，还说张向忠事件背后是否有阴谋。面对指责，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对美国之音说，
那对蔡政府来讲，我们竭尽所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家属的意愿，我们先保障李明哲先生的安全，所以 李明哲家属所需要的协助我们都予以协助，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上。
李明哲案持续未解，如今又爆出张向忠事件，有评论说此人的出现势必加大两岸需要沟通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导人五月份和七月份的互访活动，双方可能针对一些大型项目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并就重要国际议题发表声明。与此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十架苏-35战斗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俄活动加紧准备。4月11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的几个大型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存在巨大分歧。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收回成本。张高丽同普京的会晤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解决双方的分歧？有关这一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在普京访华或是习近平访俄时签署，目前还是未知数。普京将在5月14日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在9月3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42日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和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张高丽访俄期间透露，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晤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说，目前仍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扩大这一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高速铁路项目之外，中国已投入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也同俄罗斯临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的议员说，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和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不透明，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但俄罗斯地方经济却获益很少。比如伊尔库斯克州曾经试图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与中国领导人经常会晤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中，俄中领导人将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表达立场。古谢夫说，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针对伊斯兰国组织 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里最近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明年再交付10架。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稍早前证实，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在已经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也在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和军事比赛活动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年复一年的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同时展开军队结构改组。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们对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说，中国正在以武力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扩张，将它与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3号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阁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
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阁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政府称对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还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了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时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领导人可能很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跟习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喜欢上并尊敬习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将很快迎来执政100天，他的公众民调支持率持续徘徊在40%，这对于刚上任的美国总统来说是低分。川普的对外政策支持率最近由于美国对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军事打击而略微有所上升，但是他的国内议题似乎没有进展。最新的盖洛普每日追踪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为41%，不支持率为53%，这和大约3周前相比有所改善。川普的支持率曾经跌到35%。最新的马里斯特学院民调显示，川普支持率为39%，这与美国打击叙利亚之前几乎没有变化。马斯里特学院公共民意调查研究所主任米林格夫在民调所附的声明中说，川普面临着作为三军统帅的关键考验，美国人仍然在期待川普总统展现领导能力。 这个星期一上午，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举办复活节彩蛋滚彩蛋活动，数千名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应邀来到白宫，与第一家庭一起庆祝复活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他们的小儿子巴伦，还有一只复活节兔子一起走上白宫的阳台，向人群挥手致意。
我们的国家会比以往更强、更大、更好。我们已经走上了正轨，这一点你们都看到了。
上午的活动非常丰富，除了在白宫前的草坪上用超大号的勺子推彩蛋的游戏，小朋友们还为图画填色，这些图画将被寄往美国军队在海外的驻地。在活动中助兴的还有军乐队、流行乐队和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家庭马戏团表演。白宫将今天活动的21,000张门票分发给华盛顿地区的学校、医院、军属，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被抽中的幸运儿。去年参加奥巴马夫妇举办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有35,000人。米歇尔·奥巴马还请来流行歌手、名厨和体育明星来助阵。
星期一，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第121届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赛。不过，最震撼世界的是2013年4月15日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两枚炸弹在这场世界知名的马拉松赛事终点附近相隔12秒连续爆炸，导致3人死亡，大约264名民众受伤，并被送入当地医院。其中有14人需要截肢。爱国者之日等电影以戏剧化的形式反映了相关事件。不过，乔恩·邓汉姆的纪录片的视野超过了爆炸本身。影片由著名演员波士顿本地人马特·达蒙叙述，把波士顿马拉松的历史贯穿在一起，从1897年的诞生日开始，直到2014年。期间充满了催人向上的片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观看2014年波士顿马拉松赛事的规模，36,000名跑者高昂的士气以及社区精神，你很难想象前一年一场恐怖袭击如何摧残马拉松的参赛者和这座城市。影片制作人乔恩·邓汉姆本身也是一位马拉松跑者，他在爆炸案发生的好几年前就已经规划要制作关于马拉松历史的纪录片。
这当中掺杂多种情绪，对于爆炸案里面当然有很多悲痛。2014年1月份，我一抵达波士顿，第一件事就是到波威斯顿街走动。每一天走在街上，我都会想起这起令人悲伤的事件。
他的纪录片《波士顿》并没有聚焦在2013年袭击事件造成的伤痛与恐惧，反之，纪录片记录了波士顿马拉松的历史，把这场赛事定位成从一开始就促进慈善、团结与力量的活动。邓汉姆的电影追踪这场赛事100多年的成长，这场马拉松比赛报名筛选越来越严格，跑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波士顿比赛，肯尼亚人威尔逊·车贝特是其中一名跑者。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会跑着上学，一趟是3.7公里。午饭时间你回家，吃完午饭你再回到学校上课，然后傍晚再回家。
纪录片展示了这场赛事如何成为一场重要的募款活动。这一切源于希腊籍的奥林匹克运动员斯蒂利亚诺斯·基里亚奇德斯，他在1946年赢得了波士顿马拉松赛。
通过他是波士顿马拉松冠军的名气来募款，进而取得物资援助战后的希腊。
离今年马拉松赛事开始还有几天时间，波士顿已经蓄势待发。波士顿运动协会通讯部主任斯肯德里安也在准备中。
爆炸案发生后一年以及之后几年，团结感以及社区自豪感无以复加。这不仅仅是来自伤者，也来自当地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的人民。 我指的是这种市民的自豪、城市的自豪，以及对跑步这项运动的高度自豪。没错，我们被击倒了，但是我们更坚强地站了起来。
第1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前两天，邓汉姆的纪录片在影片聚焦的波士顿首映。
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出去跑步，定立像是跑马拉松这样的目标，是我们可以办到的，而且这真的会改变生命，这是一项非常积极正面的事。
以坚毅的态度迎接在我们前方展开的比赛。
他们被称为梦想生，也就是孩童时代非法进入美国的年轻人。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他们的生活就充满变数。川普在竞选时承诺废除简称 DACA 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该计划保障梦想生免于被遣返回原生国。但是川普到任后表示，对他而言 DACA 是一项棘手的议题，因此在他签署发布的三项与移民相关的行政令中没有涉及 DACA， 这引起了一些在反非法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人士的不满。同时 DACA 的受惠者正在试图以勇气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在报道。
罗利是郡级监狱前方的小型抗议活动，要求释放文森·马西亚·诺尤拉。马西亚·诺尤拉是一名有着七个孩子的单亲父亲，他因为无证驾驶被逮捕，他也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无证移民，现在面临被遣返出境。
我的小弟弟他有时会问爸爸去哪了，他什么时候会回家，我就得说他很快就回来了，假装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小型抗议集会充满情绪张力，也许尤其因为能说服移民有关当局改变主意的机会渺茫，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组织者伊迪斯·加尔文。
我们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取消对马西亚·诺尤拉的关押令，这样这些孩子们的爸爸才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
这是加尔文领导的第一场抗议活动。对于无证身份，加尔文别有一番心得，因为他是一名 DACA 受惠者，出生于墨西哥。加尔文在他六岁的时候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告诉他他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当加尔文在高中的时候听说了 DACA 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他感到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美国人。
大约是那阵子，我的朋友们开始考驾照，而在 DACA 生效之前，我知道我不能够申请驾照，我也没法在网上放一张自己拿着驾驶许可证这类的照片，虽然那是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
不具备领取政府奖助学金的资格，加尔文在私立梅雷迪斯学院上学，因为学校提供一些奖助学金，再由他的爸爸支付剩余的学费，加尔文每周工作35个小时来负担住房、食物和书籍开销。
我对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变以及帮助每个人充满干劲，这也说明我是如何开始接触社会工作。
虽然 DACA 的存废未卜，加尔文说他不畏惧于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也不害怕因为帮助其他人谋福利而让自己深陷风险之中。美国军记者艾琳·巴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军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